Web Worker。
哎，行，我们刚才其实围绕科比哥的那个经验输出和一些感触，我们聊了蛮多。我们从聊技术那一块的时候，大概整体的整场讨论的点也几个关键词也呼之欲出了。那我们从开源、从协作、从技术社区和这个技术热情上这几个点上，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从一开始的我们聊技术的时候，聊了一些科比哥之前在技术领域的一些投入。那也从投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感触。那我们是无论是投入到开源里边，还是和社区的维系相关，那作为参与者、使用者、参与者、贡献者和 maintainer 维护者，那有不同的这个经验和收获。那也我们后面也提到了，就是作为咱日常把开源作为爱好，有一些技术热情在，然后里边也有一些在不同阶段有一些不同的人来指引，或收获到了很多有趣的那个开源的一些经验和经历。我强烈安利各位使用 V3 的用户使用DevTools 那这个插件非常好用。好，我们开始吧。嗨，大家好，新一期的 WebWork 播客又来了。 WebWork 播客是几个前端程序员闲聊的音频播客节目，节目呢将围绕程序员领域来闲聊，聊职场，聊资讯，聊技术选型等，只要是和 Web 开发有关的都可以聊。因为目前主播都是前端程序员，所以会以前端为视角来切入。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加 Auto 的微信进粉丝群，请加 Auto 的微信新新宝宝965新宝965。WebWork 播客目前是有几个热情的前端程序员闲聊，靠爱发电的播客节目。如果节目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转发和传播，让更多人知道 WebWork， 也欢迎在小宇宙平台赞赏我们。本期内容尤其感谢小宇宙的几个听友：马来西瓜 HD6534382、安塔和 AKUKAMKIL 和 NX21240这几位听友的打赏，感谢几位听友的鼓励和支持。我是儿化音比较牛逼的新宝头。
我是小白菜。
这次呢，我们邀请了之前的嘉宾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我们邀请到了三霄质子，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来串场的质子。
哎，对，之前在质子介绍下，我们邀请到了对，在 Wait 生态里边也是相当活跃，也做了很多有趣的开源作品的科比哥。哎，科比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的网名 ID 是 WebFansPLG， 然后在 GitHub、Twitter 以及知乎等一些平台都是这个 ID。我在这些平台上的头像都是科比的头像。所以大家也叫我科比哥。我是 Vue.js 和 Vue.js 的团队成员，平时比较多的会活跃在 Vue.js 生态开源社区，折腾一些小玩具和工具。
Kevin 之前和科比哥接触的多吗？有哪些有趣的之前的交往经历吗？
之前的话，我们是在去年的 VueConf，就是 Vue 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演讲，然后之前有演讲过一些东西，然后更早之前是群友，然后在群里面经常聊天，然后也同样是作为 Vue 的 team member， 然后一起在为 Vue 提一些 PR 之类的。
也是在 GitHub 上，也是咱通过技术方式来，就是相当于好基友。我们通过代码，通过围绕 Vue 相关的一些开源项，不同的开源项目来建立起来这个联系。科比哥之前都参与了哪些项目？能给介绍介绍吗？有哪些有趣的项目可以讲一讲？
就是单纯聊贡献的话，可能最开始的话是给一个。就是在 Vue 里面有一个组合式函数不可以使用的一个库叫 Vue Composition API。 对，因为其实组合式函数这个概念是在 Vue 3才引入的，然后后面就是有人做在社区做了一个库，然后其实后面比较多的是 Nsenlip 在维护嘛，然后其实我真正参与进来的话就是从这个库开始，然后再到后面的 Vue.js， 然后后面想说就能不能给 Vue.code 也提一些 PR 看看。对，然后再到后来的 Vue Code，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在业务中也有用到 Nust 3，所以后面也有给 Nust 3提一些比较基础的，比如说什么 typo 啊，然后文档优化补充这些。
我刚才提到了很多有趣的点。我们刚才提到 Composition API，那应该是在 Vue 2生态里边去做。后面提到了一些 Vue 3的一些贡献，后面也有一些那个 Vue Use，那在 Vue 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非常知名的一个 utility 库。那后面刚才也提到一些在围绕 NAS 的做了一些贡献，我们一点聊吧。从接触开源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之前就开始尝试做这个 Composition API 吗？在之前还有吗？
其实，在更早之前，因为应该说从我入行不久就有在玩 GitHub，但可能比较早期的话，更多是做一些玩具。对，就可能说，比如说自己可能做学到一些东西，可能想说能不能去折腾一下，然后就会做一些小玩具，然后也会有一个什么 article，就是做一些这种有点像是一些知识的记录。当然，现在回头看，可能是有点一些八股文的一些感觉。然后再到后来才。真正接触到 Vue 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些开源贡献吧，我觉得。
凯文之前接触过这些相关的领域吗？之前合作在这些刚才提到这些点，有接触吗？
之前是我记得最早我知道科比哥的项目应该是一个叫做 Vue Terminal 的东西，就是可以写 Vue 的组件跑在Command Line 控制终端里面的一个玩意儿，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后面被整合到了 Vue 一个叫做 Vue Termin UI 的一个组织里面吧，然后似乎现在好像没怎么做了，但是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科比哥也从刚才顺时间轴也讲到了刚才提到一些具体技术栈，咱逐个去讲讲了解了解，看你之前是怎么来参与的呗。比如从 Composition API 那会儿，你是怎么有哪些契机、哪些机会，做了哪些贡献？
契机的话，应该是也是因为就是公司内部的业务，因为我们其实公司内部就是有 Vue 2，也有 Vue 3项目，然后就是说我那时候也刚接触 Vue 3，觉得组合式函数很好玩，然后我再回到 Vue 2项目去写 Operations API 的时候，我感觉不太适应，就一些逻辑复用啊，一些问题，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回不去的感觉，对。然后后面就是在社区看到这样一个库。然后就刚好也是，因为我是刚好在阅读他文档，然后发现了一个错别字，我就想说，那我来就是来试看，来给这个错别字修掉，因为它本身这个库本身会有一些API 上的限制，相比 Vue 3可能没那么多，没那么完整，然后就开始阅读一些源码，所以也发现了一些就可以优化的地方，然后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可能一些单元测试的补充，然后就慢慢就。然后在这个提 PR 的过程中，也会跟就是跟 Anthony 副这边有一些交流，然后也觉得就是还能学到蛮多东西，然后就感觉就有点上瘾，对吧？然后就是后面就持续的去提一些 PR。
我其实有点像，因为 Vue 3刚出来那段时间，我也是在和 Anthony，给 Anthony 那边的 Vue Use 库提了几个 PR，就也是觉得 Composition API 比较合我的口味吧。
对，这让我想起之前我们在就也是在 Vue 2、Vue 3，就是在过渡的那个阶段，我们当时还在用 Vue 2，然后就尝试的去使用那个 Composition API，然后习惯这种范式之后，就非常期待，就说把这个插件、把这些功能这种想法，就延伸到我们之前复用到现有的一些那个开发中去，之前还在维护 Vue 2的一些项目。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原来是那时候就开始来参与了。它其实也有一些限制，我看那个基本上，单独这个仓库里边也有些那个额外提到，主要还是在 Vue 2里边有些限制，和 Vue 3不相通。哎，
是的，
现在这个库纳入官方了吗？还是现在这个插件，现在是以插件形式存在吗？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社区一个人做的，然后后面其实有被就是被并到官方去，然后就可能那时候就可能是比较多的是 Anthony 在维护，然后再到后来的V2.7 出来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更推荐说大家去使用 V2.7。
我记得这个库好像是直接，当时是发了那个公告，是直接说2.7废弃了，只支持2.6及以上，然后后面就不再，就说后面就不要用这个库了，
对，可以
对，
这样理解。
它相当于是说，2.7就是把它内
内
化，
置
做
了。
成了一个新，对，2.7就是 把这些功能都附带了，所以就没必要用社区的这个库。
对，这也是相当于一种非常极客的一种精神。我自己出于个人的技术需求，我们通过以插件的方式来去做开发。那我们用的人足够多，或者说和官方的这个观点相近的话，可能就包括之前凯文提到那些那个微微 micro，可能也感觉路线也相似，就是和官方走得近就可以做一个合并。
对，就自己的 view macros 确实就到后面的 view 3.3，确实一个就比较相似的一个事情，对，还蛮有趣的。
对，相当于在咱这个技术路线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不断有社区的力量加入，把它这些好的一些点都纳入到官方这个范畴里边去，那这好多事情就可以以官方的方式来去维护，来去推广，那好的经验就可以吸收进来。哎，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也提到 Micro 那个 Compression API 的话，也其实。那个这个出现点也是在 V 二、V 三那个阶段。后面我看你提到围绕 V 三也做了一些东西，能给介绍介绍吗？
其实 Vue 三本身的仓库，我最近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去就提提啊，可能自己会比较活跃一点。但是可能可以聊一聊当时是怎么说，就从一个算是一个开源小白吧，就怎么去给 Vue 三提一些比较小一点的 PR。我记得就当时可能犹大还在新泽西，然后刚跟中国的时差是12个小时嘛。然后犹大一般是下午都有 PR，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中国时间可能是半夜，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干的，就是因为如果是说你他都有 PR 的时候，你刚好早上在看，就整可能就是这个周期会拉比较长，所以当时就是有时候半夜还在去看他的一个 PR 的一个 comment，就是说他评论什么，然后怎么再去改他，就感觉还蛮有趣。然后其实围绕 Vue 3本身的贡献，我觉得自己可能做的比较一般吧，就是没有像智子或者说一些，包括最近刚加入Vuecode 不久的一个，就是一个也是我们经常聊的比较多的白雾山鱼，
哎，
他们
他
可
是
能
未来
贡献
的
的会
嘉宾。
多一点。然后其实聊到就是对 Vue 3本身的一个贡献方式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小伙伴想参与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从一些测试用例去切入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其实 Vue 3本身它的一个代码组织方式，就它是采用了 monorepo，然后它的每一个子包其实它的一个能力跟职能都拆得非常清楚跟清晰。就假设说你要，比如说你要解决 runtime 或者说 compiler 各自的一些 bug，你可能只要去调试里面的一些，就一个子包里面的一些代码，然后你可以通过 playground 或者通过去调它的测试用例，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切入进去。这可能是我当时 TPR 的一个思路。
哎，对，刚才也提到，就是参与的方式，我们可以，因为Vue 三这个组织结构，它也是分得比较清楚。那针对刚才也提到几个特殊的点，包括 runtime，包括 compiler 编译解析相关的，都可以针对这一个库，就是影响的范围不至于说要完整阅读所有的代码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有可能就只那个修改的范围和影响的范围，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包。
是的，是的。
那围绕未有相关的，你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其实可以聊回，就是刚智子有提到的一个Vue Terminal UI，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去年，应该这我觉得是我做过就是 Vue 相关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库，因为其实我就是一直觉得就是如果能在命就是在我们在，因为我们其实平时研发比较多的是跟命令行这边打交道嘛，然后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是能在命令行界面上展示一些比较酷的 UI，可能就还蛮爽的吧。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可能 JS 生态里面，可能我们要做到就是在上面画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多的话，我们需要去用 Node.js 来画，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命令式的一个范式，然后而且你可能要去找一些这种库，就是你又会想说这些库里面有没有一些最佳实践啊？比如说什么包的体积等等这种东西，就包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可能说包括一个颜色的处理，社区就有很多包，就想说，因为当时也在Vue 生态这边嘛，就想说能不能我们以一个就用 Vue 的组件来写这种 Terminal UI，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去年年初嘛，年中，然后就做了这样一个库叫Terminal。 应该说 Timio，对，就是，然后后面就是也发现说，就是Vuko 团队的一个。就 Pini 啊，跟Vuelta 的一个作者，就 Eduardo，他也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通过 SNFU 的连线，就我跟他就有一些交流，就我们想说，我们能不能把我们两个的这样一些想法，把它合并到一起来，就大家一起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其实再到去年年底也在 ViewCamp 上也有去分享这个东西。
对，我感想到两点非常有趣，一个是就是首先是咱这个技术方案就是展示的方式，那我们相当于就 Vue 的代码跑在并不是咱日常常见的这个浏览器上了，那跑在 Node 中，那我们这一部分里边细节有很多有趣的技术点，那可以展开。其实我们当初看到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我们在那个公司内部做分享，就是去做一些科普的时候，其实就用到这个包。我们当时的方案是，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做一个小简历嘛。那就 NP 叉就是你的名字，然后按下回车展示的这个展示的内容，就是用的当时用的你这个库来完成的。后来刚才我们还提到一点，就是相当于也是开源的一个魅力吧，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人萌生了相似的想法，那通过开源的这个交流的氛围，那决定之前交流比较少或不相干的这个想法能够汇聚在一起，共同来开发，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
对，是的。
目前就是Terminal 有啥规划，然后目前是啥进展，它能做到哪些事情？
至于为什么说 Terminal 最近没什么动静，我觉得比较，因为其实年初还跟 Eduardo 有一些交流，就是说可能去补全一些，比如说事件之类的东西。因为其实本身现在目前 Terminal UI 这个库，它可能能力的话，可能更多的缺乏是在事件方面。对，就比如说你能不能通过一些，就可能甚至是鼠标事件，你去做一些点击的一些这种交互方面的一些事情。甚至我还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探索去学了一下 Rust，因为 Rust 本身里面它有一些这种 Terminal UI 做得比较好的库，它的能力会比较强，倒不是因为性能相关，而是说是一些能力相关的东西。然后当时甚至还去通过 NAPI，就太郎的那个 NAPI IS 去做一个 bounding，然后跟 Node 在这边交互，但后面可能也因为一些就不太顺。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就去年包括去年 ViewCamp 去推广之后，可能我们会发现说，就反响，包括社区给到的反馈，可能就让我们有点觉得，就维护这个库的一些热情跟精力，就对，因为其实包括 Eduardo 还有我，其实本身都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所以这个库的优先级就变得比较低，这样子。
这也是咱参与开源的时候，就难免会遇到精力投入和这个这些正反馈的这个感触上来。
对，是的，是的。
Kevin 有啥过来人经验和类似的经历吗？
我不是过来人吧？我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后辈，但是这是一件蛮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我和科比哥也是有在参与之前的 ELK 的，然后目前的活跃度也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一个开源项目，你不能指望它一直能够有一个非常活跃和繁荣的社区，它可能热度会慢慢变好，或者变得没有那么火，那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吧，我觉得。
对，我感觉就现在就是不精力投入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优先级的问题，也是非常正常的情况。那精力都是有限的，那精力的当前阶段的这个专注度也是不同的。那赶上这一阵，我们积极去维护，那本来也是靠社区来推动，或者说靠也是本来代码也都是开放，然后感兴趣都可以接手来去推广和支持。
对，但其实好在，因为都是开源社区，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的，fork 一个版本，或者说 TPR 怎么样，让这个项目继续维持它的生命。
是，这也是我们用平常心去看待开源社区，这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也是可能，总会遇到一些有机缘的一些巧合。那这个东西有可能在其他时间点，那有可能会可以继续来发展，或者说我们就维持当前这个状态，它也是可用的。 我感觉这种状态也，咱刚才去坦诚去聊，也是我感觉这也是咱日常吧。那有精力就积极去维护，没精力就暂时不投入进来。说我们这种状态在开源世界里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心态也是正也是也是常也也是平衡的，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是的，就是其实更多的主要是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社区给到的反馈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大家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如果是大家没有这个需求的话，可能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现在他目前的能力还不太够，就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都有，因为如果是我们就是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得到太多反馈，或者可能我们觉得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或者说他有没有很被需要，就会决定他的一个投入的力度吧。
我们刚才说我在那个公司内部做那个就是分享的时候用它做简历，其实一个蛮有趣的点，也完整经历了发包，就是做一些教程、做一些科普用的这个包了。
因为我觉得本身在命令行上去画一些界面，就本身是一件比较酷的事情。
对对，
我记得 Node.js 应该就是如果你想要让命令行去输出一些像前端一样比较酷炫的东西，还是比较麻烦的。我记得 Node 好像只有一些图标之类的，然后那种库，并没有很成体系的那种可以直接用的 UI 组件库。
是的，因为在面向上去处理 UI 还蛮繁琐的，就要包括就不同这种系统跟平台上也会有些差异，就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吧，我觉得。
刚才也提到，就是也提到一点，后面也在尝试在和 VUE 柚子做一些那个贡献，能给介绍介绍吗？
其实刚一开始聊到说组合式函数这个东西。就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在刚开始我在做六三项目的时候，就是也开始在也该刚开始用这个组合式 API 嘛，就想说，哎，到底什么是最佳实践，或者说社区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实践，我这样写是不是最优解？那组合式函数它的一个优势就是逻辑复用能力，那我这样写真的有复用能力真的有比较好吗？就是类似这种疑问，就是会去社区找一些这种。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方案？然后就发现了 Vue.js。然后其实我在发现 Vue.js 的时候，它其实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就它的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能力，其实都有。就比如说一些什么click outside，或者说一些很多这种动物 API 相关的一些这种能力，包括一些什么节流防抖啊等等这种东西，它本身都很全了。所以当时可能就是去找一宿。然后你其实边吸我一宿，然后边去提 P 啊，你也能更了解一些组合式函数，或者说怎么去编写比较好的一些组合式函数。
小白菜这个 VU 柚子了解吗？哪些函数用的多？有印象吗？
具体的函数这块不太记，反正大部分来说，可能主要是跟 DOM 交互有关的一些库，比如说一些鼠标的，然后键盘的这一块，用 VUUSE 其实还会比较很省事。
我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 UseDuck，因为我几乎所有的 App 都是会去做黑暗模式的，所以就这个东西是一定会用的。
我现在用的蛮多，还有一个是那个虚拟滚动的那个，这个比我想象中，比原来之前是用一些 UI 库来完成，后来发现脱离 UI 库之后用这个东西也蛮方便的。科比哥哪些用的多，或者你对哪些熟悉过、贡献过？
我觉得我贡献的一个新增的一个，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有用的，可能是 UseScroll，就是一个滚动函数，然后它会有一个能力，就是说，就是你可以去监测到当前的一个抵达的距离，应该说抵达的一个边界，比如说top，left right，是这种，它当它到达底部，到达顶部，它就会告诉你哦，你可以去获取这个 Rift，它会告诉你哦，你当前。滚动到底部了，然后后面其实有别人通过基于这个composable 去做了一个就是下拉滚动的一个函数，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有趣的一个函数，就自己去贡献的。然后后面其实也有人在这个能力上去拓展了一些，就在这个函数上去拓展了一些能力，比如说你当前滚动的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就这样子。
哎，有趣，对，而且很细节。我看也进未有那个柚子团队了，然后就是
嗯，
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吗？
其实刚也就是提到恩森利夫这个人嘛，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身上应该是有一些这种在开源领域会有一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说他会有点去吸引你去做一些这样的就是开源贡献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当时他应该，因为他也是就 Vue 的作者，然后当时也是想说，就是因为其实我在给 Vue 提贡献的时候，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就不单纯是。主要是来说怎么去编写，包括可能更多的是 OSS 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其实一开始是一个贡献者的角度嘛，然后可能到后来的一个团队成员，你可能从 maintainer 的一个角度去看，可能你要更多的去想说你怎么去，比如说你别人 TP 啊，你可能怎么去 review 或别人提 issue，对，可能从维护者的角度，可能你会想说你如何能。能去就是让这个项目的粘性变得更好，然后更好的去吸引就是一些贡献者的加入，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不单纯是这个项目本身给我带来的一些好处。
对，我们其实提到开源，提到Will，提到一些相关社区项目的时候，大家也会陆续提到，尤其是在 Antfu 精神的带领下，那我们积极热情的去参与到开源。然后刚才也提到，围绕 OSS 也有，就是开源这个事情本身也有一些精神指引和一些包括团队维护的一些想法。和过来人经验，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刚才其实咱围绕一些技术点也反复去提到，我们提到开源，提到社区，那提到维护和贡献。那咱听到这相关的感兴趣的听友，其实可以翻一翻刚才科比哥提到这些仓库，这些是开源项目。那其实从这些痕迹中也能感受到，就是咱开源贡献者的一些热情，包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有趣的经历。那从完全不同的两个想法，到开始在机缘巧合下，能够共同去维护一个，组成一个团队，共同去维护一个项目。包括说从简单的从修改的一些 typo 拼写或错别字开始，去尝试去理解开源的这些。就 TPR 的一些流程和规则，一些包括作为贡献者或者是 maintainer 的一些对社区一些规则的一些观点包括去那个维护这个社区的这些活跃度，都是提到了很有趣的这些实践和过来人经验。那感兴趣，其实可以围绕这一部分继续去了解，去接触。那我感觉，刚才聊下来，其实围绕这一部分项目，咱已经聊的相当于也比较硬核，就是围绕 Will 咱聊展开了蛮多。你工作多久？然后之前和现在用哪些技术栈比较多？
其实我做前端还蛮久，就有快7年了。然后，技术栈的话，其实 jQuery 包括什么 IE8，其实这块我也没怎么碰过，就感觉还蛮幸运的吧。然后，其实最早的话有用过 Vue 2，Vue 1好像也没用过。然后后面包括其实 React 也有写过，然后后端的话，有写过 Node。其他的话，然后其实。再到最近2年，可能也会去做一些基建，就团队内部的一些基建。
刚才也提到，其实也提到一些 NAS 的，这部分能给介绍吗？
其实我用 Nust 应该也是在它刚beta 不久，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测试吧。然后其实，在 Nust 2我是没用过的。然后其实当时。就是再去用那，因为我们的应该算是比较早期用 Nust 3的一个团队，我觉得就是他当时在 beta，然后有很多这种破坏性改动，就包括一些这种可能就是有些 bug，然后当时只能去说是尽量去找一些这种 workaround 把它去绕过去，然后最终上到生产。就是现在回头看来是蛮激进的，但是就也还蛮顺利的。我们从当时 beta 的第一个 Nust 3项目到现在团队里面应该有。三四个 Nust 3的一个项目，然后回到 Nust 3本身，其实当时也有一些这种推文还是什么说他们做了挺久的，就比如说 Nust 3本身可能做了2年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做这么久，本身他们在 在这种全栈相关，包括在从 SSR 相关，他们本身有比较多的一个沉淀了，就在 NAS 的二那边。然后后面其实我在看到 NAS 三背后的一些 NJS 这个组织，它里面的一些这种项目，就说实话让我非常震惊，我就也开始说理解为什么 NAS 三本身要做这么久，它可能不是说。就 NAS 的三这个项目要做这么久，它可能是他们甚至做了一个 JS 的小生态出来，它有里面就 NJS 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酷的一些项目。然后其
对，
实回到就是 NAS 三核心团队成员嘛，因为他们后面也就是后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Anthony 也加入 NAS 嘛，然后包括他们本身的一个Puya，包括那个。
Daniel，
Daniel，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吧，就我还蛮敬佩的开发者。
对，他们做的那些东西，真的像随便拎一个出来，像 Unplugging，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生态了。现在在 GitHub 的上面还有单独的一个 Unplugging 的 organization。
对，
是的，是的。
我的感触刚才和科比哥是一样，当时我也非常纳闷，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在这个那个技术选型上，后来我们最终因为 Vue 3当初感觉跑了一些 demo 之后没有非常体验不是特别好，我们最后用的 NAS 2，当时我也好奇就是他们就是积极的开发，积极投入，就是做了哪些内容，顺着那个 NAS 的那些 package 呢一路往上找，也是发现了 NGS 这个组织或者说这个小生态。然后我逐一去翻了他们做的这些，相当于用比较细的颗粒度，然后不同的模块来组成了这个最终这个 NAS。当时还特别震，还是挺震撼。现在
是
对
的，
咱对对对咱普通前端开发者来说呢，可能用的 NGS 比较多的，应该就是 Unplugin 这一套吧。
对他算是最多了。
对。
然后其实就是在 Vue 社区以外的这些人啊，都可以用 NGS 这个，因为它是框架无关，然后只要是甚至前端后端，只要是 JavaScript 的生态。有很多包其实都是可以用得起来的。
是的，就包括之前就是 Anthony 跟智子有积极在维护 Vue 相关的一些 Unplugging 插件，然后当然他现在也被放到了一个组织里面。我觉得大家如果想了解这块的一些插件，也可以去那里面找一找，应该会很有帮助。
对对，我之前做组内做技术分享，其实就罗列了就是 NGS 或者说从 NAS 开始，它的上游各模块。我感觉他那些项目都非常有趣，我也鼓励听到这的听友出于好奇去可以去了解。那围绕他 NAS 这些大的模块，整体的这个 NAS 拆成了多个小模块，前后端或不同的这个就是前端和后端，包括那个基建上，那他们又分裂出了很多个小的一些模块进行组合。包括最近我们之前做为现在做一些那个 Node APP 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 H3 来做的，这得懂的才知道。
对，
啊，对
就
，H3 也是一个，我是觉得他们的 API 设计就非常的方便，然后不会说是很复杂，然后又得去查各种各样的文档，就比较符合直觉。你觉得它是怎么设计的？那它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觉得就是 API 设计真的很重要，就取决于你这个项目的一个易用性。然后它其实就开发者友好，就我们常说的 D 叉，我觉得这方面，就我有时候觉得，就你这个项目，你的源码怎么样，好像有时候相比 API 设计，你让开发者用得更舒服，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对，
对
聊
对，
回 NJS 本身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团队内部甚至去就是去翻了一下 Nature。就它可能一开始叫 Nature Pack，然后后面就改成了 Nature，就这个东西的一个源
后端，
码，就它的设计也非常巧妙。它做热更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有起了两个 Node 进程，然后通过这种代理的方式去做到这个热更。就它其实就是你可以在这种进程里面，你是看不到它有像比如说我们之前什么 TS Node，它可能要有一个这种编译的动作，就包括什么Node Mount，就你可能要看到这种命令行那边会有一个这种动作。但其实它就一些很巧妙的社区去到货这种东西，对，
对，它底层是用了 Vite 的全码之类的
对
设计
对，
就，
是的，
哎，我其实我看刚才围绕 NAS 去谈的时候，那个 DevTool 目前也是积极在开发，围绕 DevTool 也有一些实践。
是 Nest DevTools 吗？
对，我看到有两个，一个是针对 Wait 级别的，Vue 级别的，一个是针对 NAS 级别
其实可以先聊一下，就那就也是还是 Anthony 对，
的。
就 Anthony 开发了这个 Nest DevTools，就是其实我比较早知道这个库了，因为他是今年年初3月在阿姆斯特丹上分享开源的嘛，然后其实在更早期他有跟我说过这个库，就说因为他有要用到一个。我的一个那个什么 inspector，就是说在页面中去选一些元素，可以点击直接跳转到编辑器中的对应函数。然后其实它也就 NAS DevTools 本身也要做到，也想做这样一个功能嘛。然后就说就找我要一个权限去加一些能力，就往这个库里面加一些能力。然后当时他有拉我进去看一下，这个 DevTools，就当时看到就感觉哇，就还蛮震惊的。然后应该算一个。大东西，然后就后面也在阿姆斯特丹上开源嘛。然后这个库我觉得，就是包括后面我做的这个Vue Plugin，就 Vue DevTools，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得益于它的灵感嘛。因为其实为什么又做一个 Vue DevTools，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已经官方有一个 Vue DevTools 了吗？那已经有一个浏览器拓展嘛，对吧？那我们为什么又做一个？其实就是一开始 NAS DevTools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这种声音，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 Vue 的？当时我想说没必要吧，官方不是有一个浏览器插件了嘛？然后其实后面就是 NAS DevTools 不断迭代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就它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是时候可以去再做一个 Vue DevTools，因为它其实。能在实现原先Vue DevTools 的一些能力上再去拓展一些能力，因为其实原先的 Vue DevTools 它可能更多的是基于 Vue 的运行时去做一些这种能力，比如说component 的一些展示，就比如说什么组件树啊等等，包括一些 timeline，比如说你现在你的组件是什么时候更新，然后它做了什么事情等这种运行时的能力。但其实如果我们基于 Vue 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一些编译阶段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到，比如说你的一个 SFC 的一个 transform 的一些结果，然后你去做一些注入，包括去做一些这种转换等等的一些捕获，就你可以其实你的能力就不再局限于运行时，包括你也可以去基于现在 Vite 的一些生态去做一些能力上的一些拓展，对，就等等基于这个想法，我就是后面做了一个Vite Plugin 版的一个 Vue DevTools。
从目前发展来看，就是它会和咱专门的那个 Vue，应该是 Chrome 插件相比，有哪些增强？未来咋规划？
增强方面，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拿其中一个功能来看，可能我们会有一个graph，就是有一个模块间的一个依赖视图的一个展示，包括一个就之前 Vue 官方的那个 DevTools，它可能它的一个 inspector 的它的功能是，比如说它点击可能只能跳转到对应的 SFC 文件，但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点击页面也是可以跳转到对应的比较具体的行列数。因为当你的 SFC 文件你越大的话，比如说你有几百行的 template，那可能你就会很难找。对，我们现在是可以相当于说帮你直接定位到对应元素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力之一。然后刚聊到规划的话，我觉得我们确实会有一些计划了，但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有一些进度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就可以期待一下吧。
我也很期待。
是，
应该能
当。
省很多事啊，这个功能。
刚才在我们提到的这个Vue DevTool，就是我们这个词对应两套工具，一个是我们之前目前咱前端最常用的就是下载一个 Chrome 插件，那我们在打开 F12 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 Vue 面板，那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DevTools。那科比哥提到的这个 DevTools 呢，就是通过一个 Vue 插件，我们在 Vue Config 里边去引入这个插件，那在咱的正常 Vue 项目中呢，就会多出来一个图标，我们点开呢会多出一个面板，然后里边提到了刚才提到这些功能，相当于比之前的这个 Chrome 插件就是功能和形式展示上略有不同，然后刚才也
是
提到
的，
一些增强的一些功能。
是的。
插件中的插件是吧？
这个更自然，这个页面上写我们更舒服、更自然，而且换起
确
来也
实。
方便。之前我们也留意到，咱原计划可能就是有一个那个在 Wait Conf China 或 Will Conf China。你原计划分享哪部分内容？是这些相关的吗？
原计划就打算分享这个 DevTools 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原理，然后也比较遗憾吧，就看接下来还能不能安排上。对，
这 之前和，
还是有概率的。
对对，之前
啊。
和玉波聊还是可以的。到这步就我感觉完全可以，就认真去带货。我们鼓励目前开发 Vue 项目的小伙伴积极的去使用这个 Vue DevTools 那这个插件。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项目默认的初始基建项目初始项目里边都把这个插件给加进来了，用起来会更自然。然后里边去包括去查看路由、查看一些组件的时候更，更比原来的那个 Chrome 插件更符合我们预期的一些想法。点开就是里边比较详尽，也用起来比较方便。
我觉得可能目前的话，就还是取决于大家的需求。就
对。
你可能看大家更喜欢说，把这个 DevTools 当成一个谷歌拓展或者说是一个 V 的插件，因为可能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需求。然后另外一个切线可能是V 的 plugin，它这个可能目前只支持 V 二，不只支持 V 三，我觉得是一个缺陷。当然也因为当时不支持这个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趋势嘛。可能更多的是面向未来，因为再去做 Vue 本身的兼容，其实也是相当耗精力的一个事情。
哎，这不管，但我们现在用起来了，很舒服，鼓励大家去使用。咱刚才围绕技术的一些产出，我们聊了蛮多。然后刚才总结的点也是能够我们聊有些地方聊的比较硬核，有些有因为有相关的使用经历，所以会聊的比较细节一点。然后这部对刚才提到这些技术话题感兴趣的，可以关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我们到时候会把对应的产品的一些链接丢上来，感兴趣可以去点开去了解。
如果有想就刚刚上手 Vue 3，或者说刚从 Vue 2转到 Vue 3的小伙伴，我觉得可以去玩一玩 Vue Challenges 这个项目。包括我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觉得 Vue 3不就那几个 API 吗？还能完成什么样？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比较多的是什么 Reef、Watch、Computed 三个 API 就够用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去试一试这个东西，还是能去补充一些知识。可能有一些 API 其实在一些边界。也不算边界吧，在一些场景中它还是有用的，包括一些可能一些Vue 3潜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就是什么 Relative API，它你再去放到 Composable 函数中，你去做一个结构的时候，可能会丢失这个响应式，类似这种这种 case，可能在 Vue Challenges 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覆盖。
哎，这个到时候我们把那个也放在生动里边，甚至说鼓励先去体验这部分。之前咱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去看文档中这个 API reference 里边提到了很多，但可能咱日常用的不多。那这其中也是一个方式，我们去用更接近实战的方式去了解和熟悉对应的 API 能够做到哪些事情。那我们对 API 这本身整体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认识。行，刚才咱这一趴像我们围绕技术一些输出，围绕 Vue 三生态，然后围绕那个 NAS 的生态，围绕一些插件，我们也聊了蛮久。相当于从整体或者说从宏观角度去看了 Vue 二、Vue 三转变过程中，包括现在 Vue 三生态越来越好。那我们科比哥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开源爱好者，那我们在这个生态里边做了一些开源人的做了一些贡献，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些应用中也能学到很多开源的一些点，然后我们也鼓励大家在使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产品，然后我们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 DevTools 这样的插件，我们在生产中或在实际开发中已经给用起来，然后体验也比较好。那我们进入下一趴，聊聊科比哥个人本身。刚才科比哥也提到工作应该也算一个老江湖了，工作6、7年了。
嗯，是的。
目前在学什么新技术吗？目前对什么感兴趣？
目前啊，好像还没有特别在学什么东西，因为我本身不是全职做开源嘛，然后可能上班的时候就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间都留给开源本身，所以好像目前没有特别在学什么东西。
平常有啥爱好吗？下班之后。
平常啊，我觉得 OSS 算了。对，其实甚至我现在玩玩游戏都比较少，因为可能平时会去看个电影，然后确实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爱好，我觉得。
我也是。
感觉咱都是 i 人。刚才提到这几个点，目前就是在哪些项目上投入精力比较多，或者说在平常的这些，无论是代码或者说生活上，在应该刚才也提到，应该是在代码上投入比较多。目前在啥项目上投入比较多？做啥呢？
应该接下来会着重去在 Vue DevTools 本身去做个投入吧。对，就可能让它能变得更加通用、更好用一点。因为如果能让更多的开发者就是真的有用这个工具受益的话，我觉得会还蛮不错的。
现在
大的。
VueTools 感觉已经成为了开发 Vue 的必备工具了。我感觉能比我用 VueTools 可以让我基本上不用写 console 就可以调 Vue 的项目。
大的还在后面呢，我觉得 Vue DevTools 的话，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动作。
就是我觉得可能还在探索吧，就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如果现在就是吹得很响的话，我担心万一做不出来怎么办？对。
刚才咱也是也都说嘛，就是现在目前也是在维护目前的感兴趣这些项目。那未来对未来有啥规划吗？然后还是围绕这个 Vue 生态做一些插件嘛，做一些功能开发。
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想未来的人，但其实我的一个梦想之一，应该是想说真的能做一个比较多人用，或者说比较相对成功的一个开源项目，应该算是一个梦想之一，就做 SS 这块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做一些小工具啊、小玩具啊，然后可能也相对比较局限。那有没有可能说以后能有机会去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开源项目这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个像 Anthony Fu 一样的
对，我感觉我们聊聊开源或者聊这个精神指引，是不是他的一些技术输出，包括他平常的一些那个观点的表达，我们感觉还是听了很受益。
我觉得就是 Anthony Fu 本身，其实大家可能觉得他影响的是 Vue.js 社区，但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同时也在影响着一些人，就是你他的一些人格魅力，可能通常不只作用在这个社区本身，就是可能作用在一些开源精神，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我觉得。
确实，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之前会在 B 站上开直播写那个代码，反正我是能学到一点，我感觉他写代码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我看他写代码会有一种很流畅的感觉，然后也能学
是
到一
的。
些在写代码时候的那种思路，就很少看到他会停顿下来去再想一下什么东西。他一开始就把很多东西给捋清楚，然后写的时候就好像就在那里疯狂输出流水。
刚才也和科比哥聊蛮多，就是我们，也是围绕技术做一些输出。从刚才提到最早参与开源，可能也是从入门契机，可能也是从修改一些文档、修改一些typo 来开始，然后后面也是在一些契机下，然后逐渐去可呃贡献一些项目或主导一些项目。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哪些过人经验吗？有很多咱听众有很多年轻的程序员，他们不太熟悉或不太了解开源，或者说不太熟悉刚才提到一些参与开源的这些细节，有哪些过来人经验吗？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学习和理解的？
一直在聊到就开源贡献之前，我觉得就是 GitHub 这个社区，开源社区本身其实对开发者的成长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就是 GitHub 社区这个本身，它上面有很多，应该不单纯是前端，就是包括后端啊等等一些别的。就它上面有一些很多这种，因为它上面的源代码是开源的，你可以看到很多项目它的一些设计源嘛。然后你也可以在它里面找到很多这种优秀的实践，甚至可以说是最佳实践。其实我从做前端以来，其实在碰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去想去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案的话，我基本上第一件事就是上 GitHub。然后包括在项目中用一些库遇到问题，我也是说，比如说一些 API 找不到了，我可能就是直接打开源码去找一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和高效的一个方法。所以可能我觉得就 GitHub 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社区， 回到开源贡献本身的话，我觉得热情其实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一项东西吧。对，就是可能如果你缺乏热情的话，可能你短期内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你可能会很难去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个好的切入点，比如说你项目中用到的一个库，或者说你感兴趣的领域是蛮重要的，你可以从里面去切，从这个领域去切入。所以说，一个好的切入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然后另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开源很难，但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从改一些错别字，包括一些文档补充开始，就可能有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可能我要贡献比较牛逼的东西才算是开源贡献，比如说给 Vue 加一些 feature，或者说改一些比较大的 bug，我觉得可能不是。就是开源社区可能也很欢迎说你来修修补补，就是说你来给一起让这个项目变得更好，无论是大还是小。然后其实在这个贡献的过程中，你其实是能收获到一些正反馈的。你会想说，原来有一天我也能跟就是一些开源大佬打交道。然后其实在这个 PR review 的阶段，他们会给你提一些建议。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就是说，你给项目去补一些功能，或者说修一些 bug，你再给项目做贡献，然后项目的维护者他在跟你交流，他也在可能一定程度上在帮你学习一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这部分总结的已经相当相比较完善。
确实，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你和你看起来的那些大佬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其实可能你下个月就在和他谈笑风生也说不定。
对，这个字是深有感受。
是的，
智子目前忙啥呢？
我
不闲聊了。
在给 GitHub 在 GitHub 给 Vue 上班当客服，就是去处理这些 issue 啊、PR 呀、啊、之类的事情吧。
上次看给相当多的那个 A 叔陈年老 A 叔贴了标签儿。
对，就是标签归纳算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回复啊，然后去关掉一些不合理的 PR。
对，是的，因为作为一个 maintainer 确实就是。也有很多东西要学，就是不是代码领域的东西，我觉得。
是，所以这段时间确实把练英语练得还是不错的。
是。
科比哥有没有想法就也来干干什么？有机会干干全职开源或者怎么样的？
感觉以我目前能力会比较懒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工作是生活，开源是梦想。
也对。
哎，行，我们刚才其实围绕科比哥的那个经验输出和一些感触，我们聊了蛮多。我们从聊技术那一块的时候，大概整体的整场讨论的点也几个关键词也呼之欲出了。那我们从开源、从协作、从技术社区和这个技术热情上这几个点上，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从一开始的我们聊技术的时候，聊了一些科比哥之前在技术领域的一些投入，那也从投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感触。那我们是无论是投入到开源里边，还是和社区的维系相关。那作为参与者、使用者、参与者、贡献者和 maintainer 维护者，那有不同的这个经验和收获。那也我们后面也提到了，就是作为咱日常爱把开源作为爱好，有一些技术热情在，然后里边也有一些在不同阶段有一些不同的人来指引或收获到了很多有趣的那个开源的一些经验和经历。我强烈安利各位使用 Vue 3的用户使用DevTools，那这个插件非常好用。我是整场想到了好多之前做基建的时候用的一些插件的新宝。
我是狂风呼啸，充满了给 Vue 开源决心的小白菜。
我是来自旁听的质子。
我是热爱开源的科比哥。
是。